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，纵览中华数千年，神州大地英雄出。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我是恩琪。上集咱们说到大禹治水成功，普天同庆，帝舜也老了，就想把帝位禅让给大禹。可是让位之前有件事情让他放心不下，就是那个经常过来滋扰百姓的三苗。这三苗是怎么回事呢？传说三苗是黄帝时期蚩尤的后人，当年蚩尤作乱被黄帝打败，他的后人就逃跑到南方，并在那里定居。三苗这个民族很有意思，和汉人差别挺大的。外貌上看，他们是深眼窝、高鼻子、大嘴巴，有点欧美人的味道。在生活习性上，他们和汉人的差别也很大。那时候的汉人就喜欢储蓄，粮食丰收了，家家户户都建个谷仓，把多余的粮食储存起来，留在冬天或荒年吃。平时呢，就做点手工活，到集市上出售换钱。这三苗却不是这样的，粮食丰收了，太好了，多余的粮食怎么办呢？酿酒，换成银子，做首饰，大家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载歌载舞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一村人高兴的是不亦乐乎。等到了冬天，这孩子他爸说，孩子妈，你咋还不开饭呢？人家都饿了。孩子妈指指空空如也的米袋子，断粮了，到隔壁阿二家借点吧。一看阿二全家老少也跟那儿发愁呢。时间长了，大人架不住，孩子也受不了啊。于是壮劳力们一合计，还是翻山到旁边汉人的村子里去抢点来吧。于是这三苗就时不时干些扰民的勾当。那边老百姓不干呢，跑帝尧那儿告状，帝尧就派人带兵收拾他们。一通暴打，三苗老实了，知道山那边村里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抢的，老百姓日子呢也就太平了。可是时间长了还是饿呀，又想出新花样来。这边汉人村里快过年了，就到集市上采购些年货，看见块花布觉得不错，买回去给孩子们做新衣服吧。一摸兜里，钱包没了。四下一张望，不远处一三苗的半大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一眨眼就消失在山那边了。年没过好，还落得家人一通埋怨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不是这家鸡笼里的鸡没了，就是那家后院挂的腊肉不见了。这些大事儿小事儿的，实在让人闹心。帝尧和三苗曾经打过多次仗，当年儿子丹朱欲篡夺帝位，就是串通了丹水附近的三苗，后来被神箭手羿打败了。禹长江下游治水的时候，也和三苗正面交锋过。舜退位前，三苗又开始四处滋事，连偷带抢，搞得老百姓不得安生。帝舜觉得，我要退位了，也不能把这么个烂摊子交给大禹吧，还是得先把三苗平定了。有人出主意说，咱们多派些人，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，以后就不敢再来了吧。舜说，不妥，带兵打只能解一时之急，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咱们 还是另想办法吧。很快，帝舜就派大禹再次带人赶赴三苗，不过这次却不是带兵打，而是带着粮食过去了。你三苗不是在挨饿吗？也别大冬天的翻山越岭到人家家去抢了，大家排好队，报一下各家人口，按人头来领粮食。开春了，又送来种子和工具，教三苗百姓种田耕地，秋收了再教他们盖谷仓存余粮，冬天就不会再挨饿了。三苗人自古喜欢用白银做首饰，那工艺水平可是一流的，于是从三苗那儿批发些银饰，出口到中原，丰富中原的商品经济，而三苗老百姓手里也有了余钱，再也不用到人家集市上去偷了。再就是传授文化和教育，以前三苗长幼不分的，孙子和爷爷可以在地里掐架，婆媳对骂更是家常便饭。帝舜派人传授他们父慈子孝的五点道德教化之理念，人与人之间懂得互相尊重、礼让互助，还有就是帮他们选出贤明仁慈的部落首领，建立君臣尊卑的等级观念。三苗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，人人都非常喜欢音乐，小伙子找对象也不用报收入、出示房产证什么的，就是到自己喜欢的姑娘家前屋后院，亮开嗓子唱情歌，把姑娘和家人唱动心了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乐器，比如芦笙什么的，自己经常吹拉弹唱，开音乐会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音乐，帝舜就派人过去给他们传授神传的德音雅乐。三苗人听到世上还有这样美妙的天籁之音，感动得痛哭流涕，表示要和汉人言归于好，绝不再侵扰。帝舜看他们可以教化，就说要么你们也归顺过来吧。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归顺了，就给你发块玉做信物，如果有外族攻打你，朝廷会出兵保护你。如果你有个水灾旱涝什么的，也可以到朝廷来领救济。当然以后你的贸易啊、旅游啊也都会受益的。三苗说，啊，还有这等好事儿？不会吧，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陷阱啊？帝舜说，如果你们粮食打得多了，或者有什么土特产，每年给朝廷送些过来，表示下心意就可以了。三苗一听，那感情好啊，赶紧归顺吧。从此以后，三苗就再也没有作乱过。帝舜十四年，一天，帝舜和百官演奏韶乐，忽然天气大变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，狂风大作，连大树都被刮倒了，庭院里的乐器四散倾倒，那些乐工五人们站立不住，趴在地上。帝舜依旧从容不迫地坐在那里，一手抱住一座快要倒了的中青架子，一手拿着一个横，仰天说道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天下的确不是我一个人的。说着他慢慢站起来，把中青架子和横都安放好，然后整肃衣冠向天礼拜，心中暗暗祝告道，皇天示警，想来是为这个天下的问题，但是 我绝不敢私有，一定效仿帝尧，择贤而传之。细察群臣之中，功德之盛无过于大禹。现在晋将禹见于皇天，启皇天鉴察，假使禹是不胜任的，让皇天风雨更急，雷电更厉，以尽我所举之失当。假使禹是胜任的，请皇天速收风雨，令降嘉禾。刹那间，雷声收了，雨停了，风也止了，只见云开日出，青天豁然再现。隔不多时，一股似烟非烟、似云非云的气四散开来，渐渐的，那股气聚起来，飞上天空，凝成五彩祥云，日光一照，鲜明亮丽，美不胜收。看了这种情景，大家惊喜地叫道，这是青云。帝舜见天人感应这么快，非常高兴，即兴唱起了那首流传千古的青云歌。
日月悠长，星辰万星云成，
帝舜像当年帝尧一样到河洛祈求神事。沐浴斋戒后，帝舜率群臣登坛，默默祷祝。一条五彩的黄龙来到坛上，将背上的河图落在帝舜面前，随即入水而逝。那图以黄玉为压，以白玉为剪，以黄金为绳，以紫织为泥，端端正正一颗印章盖在上面，是天皇帝福玺五个大字，里面的文字则明示天下应该传禹。当时五颗大星整齐地排在天空，连成一条珠链，是为五星连珠，是难得一见的天象。次年有青龙现于郊外，又有祝融之神降于崇山。帝舜则正月上日在神宗帝尧之庙禅位于禹，一切礼节都和从前帝尧禅舜一样。
天上去之
摄政后，大禹商议恢复九州之制。大禹治水的时候，已经把九州的共赋规划妥当，现在就可以把完成的共赋之法颁发给诸侯。这个共赋是什么意思呢？当年帝舜管理诸侯用的办法是颁发五归币等福姓，就是说你归顺了，就给你发块玉当信物，从此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要愿意示好呢，你就每年给朝廷送点贡品过来。问题是，有的诸侯并不真心归顺，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。比如以前共工孔仁吧，每年开诸侯大会，人家都赶着车马来进贡，他就带一张嘴来，吃饱喝足，还要再顺手抄几样回去。表面上归顺了，哪天贼胆一壮，却还要闹个叛乱什么的。大禹的这个共赋之法规定，诸侯不但名义上需受朝廷之统帅，每年还要拿出贡物交给朝廷。贡物的多少与种类都由朝廷指定，无可避减，那就是要交联邦税了。如果偷税漏税，就是背叛的证据， 轻者吃官司，重者是要被讨伐的。这个办法对当时散乱的诸侯管理是非常有好处的，资源集中，统一规划，结缘开流，壮大国力，抵御外患，多数诸侯都举手赞成。可是总有那么些个刺儿头，油盐不进，好歹不分，非要我行我素，不服管教。于是大禹决定在涂山召开一次诸侯大会，共襄盛举。开会时间到了，下面乌压压的一片，一点名，四方诸侯基本到齐了，可是独缺一人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大个子房风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，除巨人铸九鼎，大禹一统华夏。
人们修身养性，常向得道高人祈求请教，
疼得他是眼冒金星，
医治水土，调和阴阳，铲除妖魔，澄清还原，
可还是有几个刺儿头就是不买账。